您收看由鲁南制药舒尔家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我是主持人李宇飞。舒尔家减脂减肥，健康到家。观众朋友拿起手机进入微信摇一摇，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就有可能会获得与节目相关的礼品。那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职场健康课的三位职场课代表。首先欢迎青年演员郭晋，欢迎。
大家好，我是郭晋。
接下来欢迎电台主持人婉乔，欢迎你。
宇飞好，大家好。
最后欢迎资深媒体人张红老师，欢迎。
宇飞好，大家好。
那在今天的这堂课上，我们要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31岁的小伙子小张是某小区的保安，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领导和业主对他的评价都很好。有个周末，小张难得出去玩，看到路边有辆献血车，平时乐于助人的他就想去义务献血，结果还没献呢，现实就给了31岁的小张来了当头一棒。
医生告诉我得了丙肝病毒，无法献血。
丙肝虽然没有乙肝那么有名，但是千万不能小看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在全球导致死亡的10大感染性疾病中，有2种是病毒性肝炎，一种是乙肝，另一种就是丙肝。跟乙肝不同的是，丙肝目前还没有预防针可打，所以又被称作沉默的杀手。说起小张，魏教授印象深刻。
这小伙子前两天来看过病，垂头丧气，满脸乌云，说是他被发现感染上丙肝病毒。实际上现在在一般的体检中都不查丙肝，我还特别问了他怎么发现了丙肝，那么肯定他讲他是去做了献血，在献血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丙肝。
来到医院后，魏教授给小张进一步做了检查，确诊为丙肝感染者，体内病毒复制数已高达10的5次方。而更可怕的是，对自己身体毫不在意的小张竟然已经有了肝硬化的迹象。
那丙肝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之后，患者本人没有任何的感觉，而得了丙肝最后严重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呢？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所长魏来，有请魏所长。你好，魏教授，欢迎您，
欢迎您。
魏来，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丙型肝炎和肝病免疫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真切、更加直观地认识丙肝这个疾病，那今天魏教授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道具，就放在我们这个健康百宝箱当中，我们一个一个的打开这个箱子，也一点一点的来了解和认识丙肝这种疾病。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箱子里面放了什么。这是什么呀？啊，一张白纸？不会吧，魏教授，您这是不是放错了？本来想放个病例或者什么研究报告，怎么带来一张白纸呢？
这就是一个病例。
这就是一个病例。
这是很多的病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实际上我是想说，好多的丙肝没有表现。大家问我说表现是什么？表现没有表现。
没有表现。
是这样。所以说，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丙肝患者怎么去发现呢？只有一句话，去检测吧。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观众，他多年来呢一直是从事这个基层丙肝治疗工作，可以说接触了大量的丙肝的患者，跟他们有直接的接触，所以他对这种疾病有更加直观而且是切身的感受。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欢迎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徐成军大夫，欢迎徐大夫。您好，您好。
您好。
那徐大夫，在您接触的大量的患者当中，是不是很多人当他们知道自己患有丙肝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是这样吗？
是的，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人体之后，它是高度隐匿的，这个隐匿可以达到10年、20年甚至30年。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吧，还是，零九年的一天， 我接诊了这么一个患者，当时他的主诉呢，就是感觉最近身上疲乏无力，到了我的诊所。当时我给病人查了体之后，发现他面色有点暗，同时呢出现了面部毛细血管扩张和肝掌植株痣。当时我就给他进行了肝功能和 B 超方面的检查，结果检查的结果证实了他就是丙型肝炎的肝硬化。那么当时 B 超呢又提示他的门脉已经达到了15个毫米，也就是他的门脉是相当宽的，极有出血的可能。后来我在跟病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他说徐大夫，我就让你看个乏力，结果你给我整出来一个肝硬化，那肝硬化解决算了，你怎么还让我做胃镜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这个肝硬化这会儿的结局有一个并发症是很要命的，我说你可能会出现胃底和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一旦这个出血之后是会要你的性命的。患者家属次日就住到我的科里了。住了院之后的下午，患者的家属就找到我，他说徐主任，你赶紧看看你大哥去吧，他可能出血了。结果到了病房之后，这个病人就是一次大量的呕血，
是胃部是吗？
对，
胃部的大量，
胃底和十二肠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啊。所以那您刚才讲的这个病例，他来的时候也已经是肝硬化了，他就唯一的感觉就是我有点没劲儿啊，也就是这个，而且他都他也不知道这个肝硬化这个疾病到底有多么严重。
对，
好的，谢谢徐医生的分享。我们平常听的比较多的都是什么甲肝乙肝，丙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全称是不是应该叫做丙型肝炎呢？
这个丙肝不是吃的饼干，不是面包，是甲乙丙丁戊的丙，丙型肝炎。丙型肝炎就像一个男士，感染以后有了不舒服，从不吱声，从不表示，但是一直到他累倒了才这样。所以丙肝呢，我们说丙肝是一个隐匿的杀手，丙肝在默默的肝脏损伤的过程中一直发展到肝硬化
啊。
如果发展到肝硬化，它经过10年、5年就会有相当的患者发展到十代肠，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腹水，消化道出血，肝心脑病，一旦发展到消化道出血、腹水、肝心脑病，这个时候死亡率就会很高了，5年以后的生存率连20%都不到了
啊。所以它最严重的结果是肝硬化。
对，当然更严重的后果也可能会有肝癌
啊，也会有可能是肝癌。
是这样，
这个致病率很高吗？就是
一旦发展到肝硬化，在肝硬化的病人中，每年有1%到4%会发生肝癌
啊。
换句话说，100个肝硬化有4个，1个发生肝癌。
也就是说，得了丙型肝炎的这种疾病的话，如果长期一直没有发现、没有治疗的话，它一定会导致肝硬化，而肝硬化的患者当中又会有一个1%到4%有可能转化成肝癌，
会有相当的比例的患者发展到肝硬化，在肝硬化中又有一部分发展到肝癌。
这是魏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相关理论方面的知识，让我们知道了丙肝这种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后果有多么的可怕。所以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疾病的了解真的是太少了。那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位其实他已经是丙肝这个疾病的患者，那么他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能够让大家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了解，也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那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患者王大哥，给我们讲一下您现在本身是比如患有这个丙肝是到什么程度，是早期发现呢，还是现在也是确诊说有肝硬化呢？
也就是在前2个月这个感觉有点腹胀
啊，腹胀，
到医院一检查啊，看看说是丙肝
啊，
丙肝肝硬化
啊，也是发现说有肝硬化的症状了，是吧？
他也不疼，平时什么感觉也没有，就是感觉腹胀的时候去检查的。
那您之前从事什么工作呢？您觉得得了这个病对自己的工作呀、生活呀会有影响吗？
有，那有影响，影响太大了。
都是什么影
响？家里有好几口人，就我一个人挣钱。
啊。
得了这病以后啊，据说什么我也干不了。
那为了更好的理解丙型肝炎为什么没有症状哈，我们拿它呢和大家熟悉的甲肝和乙肝做一个对比，看看甲肝和乙肝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假设说第一位这位先生他得的是
甲型肝炎，
对，那么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我们来看看甲型肝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嗯，
大家注意的看到甲型肝炎我们这儿写的急性，
嗯，
乙型肝炎写的急性和慢性，丙型肝炎写着急性和慢性，但是甲型肝炎呢没有慢性，甲型肝炎自己都可以好
啊，
但是甲型肝炎在发病的时候呢，
嗯，
它也有些表现，饮食上面会感到食欲不振，
所以第一个症状是食欲不振，
它会恶心呕吐，当然了它也会出现全身的没有力气，
嗯嗯，还有一个症状，
当然它也会出现
腹胀，
腹直胀，
嗯，
这些表现也可能丙肝和乙肝也会有，但是呢在甲肝呢它会变得更加明显一些，嗯，
所以就会有一个极度的不适感，让患者有一种明确的说，哎呀我
需要去医院赶快去检查，
对对对，赶紧去检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了甲肝也有很多人他没有表现
啊，
这个时候我们叫隐性感染，
嗯，
但是呢总而言之甲肝发病的时候比丙肝出现有症状的人更多一些，
嗯，而且也来得更猛烈一些，嗯，是吧？
好
好的，这是
我们来看看乙型肝炎，
我们来看一下乙肝，
嗯，乙型肝炎呢，
嗯，
长期发病呢恶心，
嗯，
他觉得食欲不好不想吃饭，所以呢他会出现
也是啊食欲不振，嗯，
当然了他又不能吃饭吃的又少，这个时候呢人生无力，
嗯，
当然了因为肝脏有炎症，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肝区的疼痛
啊，肝区痛，
嗯，
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让大家重视啊，觉得哪个地方疼了，
是啊，
这是最容易引起警惕的这个症状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嗯，
如果这个乙肝是个慢性乙肝呢它会出现肝长，
什么叫肝长啊？
正常情况下它大家看到是黄色的，
嗯，
如果得了肝脏疾病以后呢它会表现为红色的
啊，哦，这种红有多红呀，嗯，是我们比如说
像朱砂一样
啊，哦，而且这个红不会退去，一直是红，
啊，对，它退不下去
啊，哦，
那退得下去那是打人打完了以后才会退下去，
对，嗯，对，有时候用个力啊或者怎么它也会红一下，
对， 对，
但是它如果持续的都是这种红色，
对对对
啊，而且还很红哈，那可能就是肝部出现问题了啊，
嗯，
好的，那么这是乙型肝炎的几大症状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丙型肝炎，丙型肝炎也分慢性发作和急性发作是吗？
就像刚刚徐主任给我们讲的那样，
嗯，
它可能表现为呢是全身的没有力气，
没力，对，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嗯，
腹直胀，
嗯，他说腹胀，对，
但也有一些可能呢会出现关节的疼痛，
关节疼痛比如说会具体到某一个比如膝盖，
对呀，啊，
还是
膝盖呀，
下肢
主要是两个膝盖比较明显一些
啊，哦，天哪，
当然了
是肝的原因，
也会出现了肝脏肝区
肝区痛啊，
哦，
但是像出现比如尤其是肝区痛这一般可能就是晚期，
这个时候对一般比较偏晚的疾病，
嗯，
发展到比较偏后的阶段，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肝区疼痛，
嗯，刚才呢徐医生也讲到说其实他的潜伏期蛮长的，可能要10年20年甚至30年这种炎症才能导致肝出现肝硬化哈，
对，嗯，肝脏的炎症一点一点的在破坏肝脏，
嗯，
可是破坏的肝脏呢它长出来的新的不是肝脏细胞，长出来的是纤维，
嗯，
就像我们手上或者皮肤被刀划破了，
嗯，
它长出来的是疤，不是正常的皮肤
啊，
可是肝脏里面这个疤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会变硬了，这个时候就是肝硬化了
啊。
魏教授告诉我们，由于丙肝病毒侵袭造成的肝脏炎症会一点一点破坏肝脏，被破坏后的肝脏长出来的并不是肝脏细胞而是纤维，这就好像我们的皮肤被刀划破了，皮肤表层长出来的是疤，不是正常的柔软的肝脏细胞，当肝脏里的疤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会变硬了，这个时候就是肝硬化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机体有一个功能可以自行将肝脏长出来的疤消掉， 但是在长期肝脏炎症侵袭的情况下，长疤的速度比自行消疤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这个时候肝脏就会慢慢变硬了。可是如果我们及早的治疗，就能够控制肝脏的炎症，改变了长疤和疤消除的速度，让疤消除的速度更快，所以早期的肝硬化经过合适的治疗是可以康复的。
刚才我们了解了甲肝、乙肝还有丙肝这三种不同的肝炎，它们在症状上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其中有一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肝区疼痛可能是最能够引起患者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关注的一个症状啊，可能哪儿疼了我们会想到说要去看一下医生。而现在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健康素养达人问，来检测一下三位职场课代表，作为课代表你们对自己的身体了解的如何，你们知道肝区痛是痛在哪儿吗？
刚刚我还跟婉小姐说，我说肝在哪边啊？
肝在哪儿啊？
对，咱这肝到底在哪儿、啊、
对，然后我又把这个问题传给了张老师，张老师也一脸疑惑的跟我说，哎，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谁都不知道肝在哪儿，
是吗？
我蒙一个吧，反正就蒙一个吧。我觉得是这边吧，下边一点点吧。
不是，你这手一会儿指这，一会儿指那，到底在哪儿？
这
固定部位
应该是这儿吧？
在那儿，你觉得肝在那个位置？
对，在这个位置，
就靠近腹部了，
对，是吧？靠近腹部了，
靠近腹部，但是你的手呢，放在一个相对左侧的位置，
对，左侧的腹部的下方。
啊，左侧的下腹部、嗯、啊，这是郭靖给出的答案。
对，
好，婉乔，你觉得？对，肝痛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觉得肝是在右边，然后是靠近后头，就是有点像我这个右后方这个地方，或者是
不是肾吗？
这个肾吗？我觉得
肾和肝应该挨着吧。
肾，
然后我是吗？这肾啊，那就这儿吧，那就这儿吧。我觉得肝应该在右边。
哦，你觉得肝在右侧？
对，我觉得肝在右侧、
嗯。难道是男的肝长在左边，女的肝长在右边？
太年轻了。不仅社会经验很少，知识也很少，
说明他们没有痛过，你应该恭喜他们、嗯、
首先呢，肯定可能应该也许疤是在右边，嗯，但是呢绝对不在后面，
哦，
应该在肋骨的后边下边一点
啊，
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画叫焦裕禄
啊，
那个焦裕禄同志他就是拿这个笔啊这么顶着，这肝部应该在这个位置，
就肋骨的下方。
对，
右分左右侧吗？
好像应该在右边，没有左边吧，应该是右边。
好的、嗯、三个人给出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答案，那到底这个肝痛啊到底是在哪儿，或者肝究竟在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呢？有请魏教授给我们说出正确的答案啊。
肝脏就在刚刚张老师讲的地方，
来把掌声送给张红老师啊！恭喜张红老师，您也获得了由鲁南制药施尔嘉提供的吉祥物，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小吉祥物，来佳佳，对，另外两位要好好听讲了啊！那魏教授，您给我们讲一下
肝脏，
嗯，
肝脏在人体的右边，在肋骨的后面，刚刚张老师讲了，在肋骨的后面
啊，
为什么呢？肝脏里面血管特别丰富，
嗯，
肝脏特别软。如果肝脏在肚子里面了，
嗯，
谁要是不注意碰了，那会把肝脏破了，
嗯，
所以肝脏呢，天生的就长在肋骨后边，
啊、
哦，由肋骨保护了肝脏，
嗯，
大家记得，以前在做乙型肝炎的控防控宣传的时候，
嗯，
我讲的乙肝不是丙肝，有一个很著名的影星叫刘德华，他做了一个动作，让我们爱护我们的肝脏，他是这样，但是表示肝脏是在这个地方，嗯，当然肝脏为什么会痛呢？
嗯。
肝脏本身里面没有任何的神经，
嗯，
可是肝脏表面有一层膜，这个膜上面有神经，
嗯，
当肝脏有炎症它就会撑大了，这个时候撑大了，肝脏呢就把这个肝脏的膜给刺激了，
嗯，
它就会痛。
嗯，我们现在搞清楚了肝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如果出现疼痛的话就要引起自己的重视了。那刚才呢我们对丙型肝炎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首先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病毒感染导致出现丙型肝炎，那第二呢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时候很难有症状发现啊、
嗯、
所以呢对于丙型肝炎这种疾病，我觉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就是带来一个好消息，是可以预防的，就只要不感染这种病毒就可以预防，对吧？
魏教授告诉我们，丙肝病毒的潜伏期比较长，早期基本没有症状，部分患者会伴随乏力、腹胀的感觉，所以大部分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伴随重度肝硬化，甚至已经发展成为肝癌。丙肝对患者的工作和生活有巨大的影响， 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上班族来说，患上丙肝就意味着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需要进行积极的治疗以恢复工作能力。那么丙肝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呢？
现在我们就要知道丙型肝炎传染途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箱子里有什么，有请魏教授。哇，这第二个箱子里的宝物有点太多了，有什么呢？这是一个，
这是纹身的针。
哦，这我还第一次见到。
看一下，你要是没有去纹过身。
没有。
是不是？
对。
也没有给别人纹过身。
对对对，也没有见过别人纹身。对。
那这个您认识吗？
这是什么呀？这像个枪吧？
打耳钉的。
对，这是打耳钉的。
啊。
看一下，您打过耳钉？
打过。
啊。这还有纹眉的。
啊，这是纹眉的。
嗯。
我能把这打开看一下吗？这对我来说都挺新鲜的，我都以前都没有见过。啊，这是一个，这么像一个笔一样的。
嗯。
这是这个笔要先在眉毛上画一下。
对。
哦。然后呢？那纹眉是不是也要用针来扎呢？
对呀，纹眉也要用针来扎，
一样的，和纹身一个道理。
先画上颜色。
这个郭老师说的很清楚，
哦、
是一个道理。
啊、
哦，今天我们在这个宝宝箱里讲的所有的器具，都是一个道理。
嗯，
只要遇到针，只要遇到刺到皮肤，只要皮肤出血了，当然这个出血有时候看不见。
嗯，
我们叫做非显性的皮肤破损。
嗯，
就会造成丙肝的传播。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对于为什么会传染上丙肝，小张更是一脸茫然。
家人也没有肝炎，我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就是最近有点乏。你说我为什么会得这病呢？
那请想一想，有没有和别人共用过注射器，或者有没有一些危险的性行为？
我平时洁身自好，也不从来不会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也没有什么高危性行为什么的。
那想想看，有没有创伤和美容？
哦，我想起来了，我头几年纹过一次身。
小张撸起左衣袖，果然左手胳膊上有个大纹身。据小张回忆，当时随便找了一家路边小店，没有注意纹身的针头是否消毒。魏教授为了验证小张是不是那次纹身感染了丙肝，把当时和小张一起去纹身的两个朋友叫到了医院，给他们也做了一次丙肝的抗原和抗体检查。
结果他的两个朋友无一例外都被查出感染上了丙型肝炎。可以推测，就是那一次消毒不严格的纹身让他们都感染上了丙肝。
因为一次未消毒的纹身，病毒潜伏在小张他们体内转变成了慢性丙肝。为了防止肝硬化进一步癌变，小张需要马上进行入院治疗。
像小张这样因为纹身而感染上丙肝的患者，我们已经见到不止一例了。纹身的针头只要消毒不严格，一旦刺破皮肤，也可能就一次就可能会感染上丙肝。
丙肝竟然也会导致肝硬化和癌变，那除了纹身，平时在外面小店剃头、打耳洞、修脚等行为也有可能会感染丙肝吗？
纹眉，因为我这边有一个疤，所以我也有纹过眉，所以这里边的我全用过。所以刚刚听完之后，我觉得我
你是高危人群。
对，我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专业了，
是吗？
对，我真的是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再回想，确实是，不管是纹身、纹眉还是这个扎耳洞，好像都是没有这个消毒措施的。
至少没有那么专业的去消毒，
对是吧对对？
因为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甚至是路边摊儿，就把这事就解决了。
对对对对对。
哇。啊，现在想想好恐怖呀，
对，所以我就都一直在打了一个寒噤。
针对丙肝，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血液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的途径，传播这种病毒的途径。所以对大家来说，不管你是去美容，还是拔牙，还是打针，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专门的机构去进行，保证安全， 是吗？
是。
嗯，
当去正规的医疗机构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正规的医疗机构的消毒，是正规的，
所以就这个可以阻碍这样一个传播的途径。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箱子里面有什么。好，第三个箱子里呢，哟，这是一个年份，1993年啊。 大家想想1993年意味着什么，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丙型肝炎有什么关系呢？能猜到吗？三位课代表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是不是93年才发现了这种病毒，然后大家就开始研究它，所以它发现的那个年份标在这上头？哦、
我觉得可能是93年，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治疗的方案出现了。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知道这个病，它好像是1989年发现的。然后呢，好像真正能够比较好的有疗效的这个药呢，应该是2015年前后。所以我对这个93年呢不太清楚是。怎么个情况？会不会是一系列的研究以后，到93年的时候确定了这个药这个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会不会是这样的？
好的，那就三个时间点，一个是说93年才发现这个病，一个说呢93年有了治疗方案，一个是说呢93年才确定说这是一个什么病毒，有可能是吧？好，三个不同的说法，那有请魏教授给我们揭晓一下1993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时间点，它意味着什么？
这个病毒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个病毒长什么样，但是1989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病毒的基因啊，所以就用这个病毒的基因做了这个病毒检测的试剂。这样的话，到1993年，我们国家对于所有的献血源来筛查丙肝，
是这样一个时间点。
世界卫生组织来发现丙型肝炎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刚刚讲丙肝没有症状，最多会出现乏力，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国家所制定的规范和标准，就是在1993年以前接受过输血、血浆或者其他血液成分，比如说红细胞，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检测一次啊。
对，我想问一下，那汗液会传播吗？因为这也是体液的一种啊。
汗液不会传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遇到汗液的太多了，比如说公共汽车把手，我也抓你也抓，再比如说用钞票，钞票上沾了汗液，再比如说在办公室同一个键盘，再比如说办公室同一个文具，汗液是不会传播的。当然刚刚呢您讲到体液，实际上边与丙肝传播有关的体液主要指的是
血液，
当然也包括在性生活中的一些分泌物。
就是我有一对这个师兄师姐，比我高两个年级。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在学校的时候呢就陷入这个非常不能自拔的这个爱情，那个女的呢是我们的一个校花，后来两个人就从这个恋爱呢就走到这个婚姻里面了。婚姻里面以后，然后过了很多年，这个师姐有一次去做眼睛的检查，好像是个白内障，她就要做一个手术前的一个验血，第一次就被确定了这个丙肝。然后被确定了丙肝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大夫呢就跟她说这个原因的时候说，你要不要让你先生呢也查一下。结果呢她先生呢也是，而且呢后来大夫还断定可能是她先生传给他的。然后这个师姐呢就不太能够原谅这个师兄，觉得好像你是不是对我曾经有过什么隐瞒，因为你这个丙肝的好像时间比较长久。然后这两个人呢当时就选择了分手。比如说乙肝的这个病菌携带者也好，或者是乙肝的患者，可能比如说年轻人谈恋爱要准备结婚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从对象理想对象给排除出去，带有一点点对乙肝的这种成见。丙肝也会这样吗？
我想大家都不用担心丙肝和乙肝在男女朋友之间，在夫妻之间。如果是丙肝的话，因为丙肝非常好治，只要一方治好了，那一方就没有问题了。而对于乙肝来讲呢，虽然说乙肝不能完全马上清除掉，但是如果乙方有乙肝，另一方如果注射疫苗就会得到了保护。不要让这小小的病毒影响你们的爱情。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箱子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道具。 哇，最后这个箱子里的道具看上去好温馨呐、啊！
蛋糕，
这是个蛋糕，
这是个草莓蛋糕。魏教授，这个蛋糕看起来很甜蜜，但是甜蜜的背后隐藏着凶险哈、啊！这20岁的生日蛋糕究竟有什么说法吗？
我有一个病人，非常好的一个姑娘，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身体也很健康，只有小时候除了注射疫苗以外也很少去打针，
嗯，
也没有做过手术，
嗯，
牙齿长得也很好，也没有矫正过牙，
嗯，
即便是小时候生病去治疗，家里的条件非常好，都是非常好的医院，可是他在20岁体检的时候忽然发现转氨酶增高，
嗯嗯，
为什么呢？他查了好多原因，最后发现他是丙肝，
丙肝患者。
可是丙肝、哦、他怎么会有丙肝呢？我们刚刚讲最主要原因输血，
您刚才说了那两条等于就几乎避免了吗？没有血液传染，也没有，
他也没输过血浆，
也没有不当的性行为，
也没有，是啊、
嗯、
也没有弄过牙齿，
嗯，
这个时候想到会不会也是他妈妈传染给他的呢？
嗯，
可是他妈妈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丙肝
啊、
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他妈妈，
嗯，
查一查丙肝，
嗯，
结果发现他妈妈是个丙肝，所以因此我们推断，这位孩子的丙肝来自于他妈妈。当然，因为他的转氨酶增高，发现了丙肝，也帮助他妈妈发现了丙肝。
所以20岁的生日对这个姑娘来说挺沉重的，
因为在
对，因为
及早的发现，
及早发现了啊、嗯，所以她能够，她后来治愈了吗？
是，这时候妈妈和孩子都治愈了。
啊、嗯，那比如说假设说啊，这个姑娘的妈妈早期就发现自己有丙肝，那她还能怀孕生孩子吗？
要看她妈妈
嗯
着急到什么程度。嗯，如果妈妈不着急，
嗯，
最好是妈妈。
先治疗，
治疗好了、
哦、
再生孩子。
嗯，
当然了，也可能有些妈妈，
嗯，
她是怀孕了、嗯，检查才发现有了丙肝。
嗯，就已经怀孕了，我才发现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建议还是把孩子生下来。
嗯，
生命是可贵的，不要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个小的生命能够丢失了。
嗯，
当然了，大家会问。妈妈会把丙肝传给孩子呀？
对呀、啊，
是，这种机会大概是在8%到20%左右。
啊、哦，不是说百绝对会传染。
对、哦，而且现在的丙肝治疗这么好，我们刚刚讲到丙肝经过20年、30年变成肝硬化，如果孩子万一真有了丙肝，
嗯，
那可以等到长大了再治疗。
丙肝病毒，比如说除了吃药哈。日常比如说像针头啊，包括可能接触一些东西，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个病毒杀死呢？有什么消毒的方式呢？
当然在丙肝的家庭内，一般来讲不会有家庭内的除了性生活以外，
嗯，
如果没有皮肤破损，比如说家里面没有共用牙刷，
嗯，
特别是没有共用剃须刀、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家庭里面同用同一把剃须刀，
对，哥俩、这个、父子，
哎，对，这就会引起传播、
嗯、
实际上面呢，如果说在家里面，如果真的与血液有关的，那可以通过煮沸的方法。
煮沸。
哎，煮沸100度的方，100度煮开了，100度，
嗯，
5分钟就可以杀没病毒了。
啊、
哦。魏教授告诉我们，丙肝的传播途径包括了血液传播、性行为传播和母婴传播。纹身、纹眉、打耳洞、拔牙、镶牙等行为容易造成非显性皮肤破损。爱美的职场女性一定要选择遵循严格消毒程序的正规机构去完成。而对于上班族来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办公室集中办公、职场聚餐等活动都不会有传染丙肝的危险。
好，如果现在大家都觉得哎呦我赶紧要去检查一下，那比如说检查哪一项，或者日常现在正是体检季嘛，很多单位都在组织大家体检，是不是正常的体检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筛查？
是这样的，我这儿有份体检报告。
嗯，
在这一份体检报告中，我们做了很多检查。
嗯，
大家看，这里面有好多页。
对，这是，对，各种常规检查。那是不是查这个丙肝主要是通过验血？
是这样的。
嗯。
但是有的体检报告呢，它会含有肝脏的转氨酶。
嗯。
我们说这是肝功能，但有的丙肝患者呢，肝功能会有异常，但有的时候呢没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查一个丙肝的抗体。 那么饼干的抗体只要抽一管血，我们就可以查出饼干的抗体是不是阳性。当然如果饼干抗体阳性呢，我们还要查身上有没有饼干病毒。现在我们主要用血液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诊断是否感染上饼干。当然也可能以后会更进一步的发展，用唾液就可以查有没有饼干抗体，连抽血都不用了。
所以呢，现在您讲的就是刚才说先做初步筛查的时候，我们的常规体检验血就可以验出来了，如果发现有异常了，再去针对这一项再去做专门的检查。
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刚刚我们前面提到那么多的危险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医生没有给您检查丙肝抗体，请您自个儿一定要和医生说一下，要检查丙肝抗体。
好的，明白了。那所以就是正常规来讲，我们一年检查一次也就够了哈。
对于丙肝抗体来讲，只要有高危因素，检查一次，也可能这一辈子就够了。
好的。那其实魏教授，我们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一旦发现了丙肝病毒，那怎么来治疗？是不是其实丙肝还是能够治愈的呢？
丙肝已经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了。丙肝的治愈率现在已经高到95%以上。所以说如果是有了丙肝以后呢，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诊断，就可以及早的治疗，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肝硬化和肝癌了。而且我们国家呢在4月底刚刚批准了口服的药物。这些药物当然包括了有国产的药物，也包括了有进口的药物，在今年一年之内可能会有5到6种方案会批准。当然了，大家可能会觉得5到6种方案很难把它记得住。即便我们自己医生在一起开会也觉得有时候记不住谁和谁要联合在一块儿。我们呢做了一个手机的 APP， 可以帮助丙肝的感染者，也可以帮助基层的医生。我们这个 APP 呢叫做丙型肝炎虚拟社区。我们这个社区不是大家住在一块儿，是在网上的，所以叫虚拟社区。我们会帮助大家告诉什么样的病人用什么样的方案，应该注意监测什么指标，应该注意的一些副作用。
那其实如果是早期发现，那一般就是吃药是可以达到治疗效果的。如果是晚期的话，比如肝硬化了，那这个时候呢是需要做手术吗？还是也是同样是需要吃药来治疗的？
如果是肝硬化还没有出现腹水，也没有出现消化道出血，我们叫做没有失代偿。这个时候用抗病毒治疗是口服的药物非常合适。甚至于有些患者朋友在把病毒清除以后，肝脏慢慢就会变软了。当然了，
是可逆的，
是这样的。可是如果有些肝硬化已经偏重了呢，这个时候吃了药以后，它的相关的危险因素仍然存在。什么危险因素呢？那就是肝癌。因为我们讲丙肝有一种不好的最差的结局就是肝癌。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丙型肝炎的这个疫苗？比如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刚生下来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可以防止他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被感染的这种危险去避免。现在有没有这个疫苗呢？
乙型肝炎现在疫苗非常好，可以几乎让乙肝的妈妈不会再生出乙肝的宝宝了。可是很遗憾的是，丙肝现在还没有疫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妈妈在生孩子之前先去检查一下是否有丙肝感染。丙肝和乙肝不一样，乙肝有个携带者，就像刚刚您提到的那样，它本身不发病，它身上有病毒，病毒没有引起肝脏的炎症。但丙肝没有携带者，丙肝只要有一点病毒，它就会日积月累的让肝脏发生炎症，发生纤维化，最后发生肝硬化。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丙肝只要有病毒，不管转阴高不高，我们都应该治疗。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对丙肝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了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肝脏病的患者啊，这个好像都对饮酒这件事情是必须强力避免的，但是刚才看了就是甲乙这个肝的好像整个的病毒的状况好像跟丙都不太一样，这个丙稍微喝点酒可以吗？
对于刚刚张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大家特别关注， 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乙型肝炎，我不能喝酒。而丙型肝炎这么轻，我是不是可以喝点酒呢？丙型肝炎也不能喝酒。在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丙型肝炎如何治疗的推荐意见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要筛查，我们刚刚谈到有输血或者有其他的危险因素要筛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严格的控制酒的摄入，因为酒和病毒加在一块儿，就让肝脏进一步的加重了。
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通过这样一堂课，相信大家对于平常并不了解的丙肝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认识和了解，希望大家对这种病呢也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对于患者来说，得什么样的病都是非常痛苦的，可能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要面临的不光是身体的，有的时候更多的是精神的，包括经济的，生活中的种种的压力。可能就是因为医生的一句鼓励或者是一句耐心的讲解，他就会有更多的勇气和信心坚持下去。所以也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患者、医生，包括我们亲人，大家一起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好，那么今天的这场职场健康课到这就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